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有一部名叫《水下中国》的纪录片，导演泡泡带着团队探寻中国的水下古城、水下长城、水下溶洞、海底村落，走遍了青海湖、抚仙湖、藏地冰川、蜈支洲岛、南海西沙等等等等，潜水游世界，潜水替千千万万人打开了一个通往崭新大门的领域。在水下你能看到更多更美更壮阔的景色。今天我们的嘉宾袁，他就是这样一条自由自在的美人鱼，他烂漫，他美丽，他随性，我们将通过他的眼睛走下水下的世界，探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奥妙。掌声欢迎袁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崔袁，我是一个在西雅图工作的程序员，但是我平时会有很多户外的爱好，包括滑雪或者是潜水。这次呢，我是受叶子的邀请过来，来介绍介绍我在伯利兹的潜水经历。
对，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伯利兹这个名字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呢？
伯利兹是中美洲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它是跟墨西哥接壤，然后跟危地马拉接壤。它这个国家呢，有很多的丰富的水资源，因为它这个国家三面都是临海的，又有很多的岛屿，所以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地方去作为一个潜水的地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伯利兹是一个主要语言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然后当地的话，有很多从美国来的游客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去那边潜水。
像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国人度假的这个后花园了，算是。
对对对。
对，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伯利兹这个地方的？
我第一次听说伯利兹其实是通过蓝洞这样的一个地方听说它的，因为之前是在网上看到了一张蓝洞的照片，觉得非常非常漂亮，就在想这样的地方怎么样才可以去。然后我就发现大家潜蓝洞首先都会住在都会去伯利兹，然后从伯利兹出发去蓝洞潜水。然后我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知道了这样一个国家。
通过一张图片能萌发这样的兴趣去，看来这张图片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网上搜搜这个大蓝洞的照片，说不定你也因而心动了呢。那你具体是什么时间去和谁同行的呢？
我是在去年的12月份和我的老公一起去这个国家。我们大概是12月中旬的时候出发，然后1月初的时候回来的。
大概去了多少天？
整个旅程大概是9天，包括在飞机上的时间。
哎，那你觉得9天对于一个伯利兹的潜水旅行来说，时间足够了吗？
我实际上觉得9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你如果在那边待太长的时间，你可能会觉得看到的东西千篇一律。但是9天的话，你正好大概能安排7个潜或者8个潜的样子。所以，
对，那你是2018年年底去的，那个时候天气状况如何呢？
因为伯利兹是一个加勒比海的小国家，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热带的气候里面的。它的国家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非常暖和的，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我们基本上没有碰到下雨天。
对，西雅图人民应该是最爱在西雅图下雨的时候这个逃到外地去享受一下阳光了。
对对对
对。那当地是使用什么货币？你刚才说语言是这个英文对吧？
对，伯利兹当地的语言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其实很多本地人有他们的本地语言，但是你跟他们用英语交流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地也有自己的货币，但是我其实发现在那边你用美金现金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还是挺方便从美国过去的游客旅行的。那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因为出国游嘛总是会涉及到一个签证问题，那伯利兹的签证政策是怎么样子的？
伯利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因为伯利兹没有跟中国建交，所以如果中国游客想去伯利兹的话是没有办法申请签证的。但是呢，伯利兹它是接受有美国签证的这些人，所以假设你是一个中国国籍的人，但是又拥有美国签证，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去伯利兹获得当地的一个落地签。
落地签大概是停留30天或者？
我记得是三十天，
那还是挺方便的。
对。
对，所以说伯利兹对于这个在北美的朋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冬日度假胜地了。
对，是的。
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个你去伯利兹潜水嘛，那就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哎，为什么会选择去伯利兹潜水？因为你刚刚也讲到它是一个加勒比的小国，加勒比海沿线上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旅游胜地。
对，就是首先我刚开始想去伯利兹萌生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发现它是一个可以潜蓝洞的地方。然后其次我又发现有很多的人推荐伯利兹作为一个潜水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好的潜点，也有很多动物可以去看，然后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珊瑚礁。所以最后我们在墨西哥和伯利兹之间选择了伯利兹。
那么当地这个潜水的价格怎么样？
我们其实先是去伯利兹考了高级潜水证，然后我们又在伯利兹去潜了蓝洞。所以如果你讲的是考取这个高级潜水证的话，它整个费用大概是300多块钱，再加上150块钱的就是考试资料费。
哦，那其实跟西雅图这边的价格相差也不大。
对，实际上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毕竟伯利兹当地的物价并不是很高，所以它那边的潜店的价格跟这边比起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
那如果是就是自己去潜，已经考取了这个证件之后，那大概是个什么费用？
实际上我们在那边考取这个高级潜水证的时候，我们还多加了两次的潜水，然后多加的两次再加上我们考取潜水证，一共是7次潜水，潜7罐，加起来一共是500美金。
那其实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
对，其实我觉得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
那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听这个圆的故事了，那我们就从西雅图赶紧出发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吧。
好，就是我们这一趟旅途其实发生了挺多插曲的。我们当时是在一家航空公司叫 Sun Country 订了一趟往返伯利兹的机票，从西雅图到伯利兹一般来说会在中间一个地方转机，然后我们在明尼苏达转机，然后接着坐飞机去伯利兹。到达伯利兹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人在欢迎我们，很多人
这个好奇怪哦。
对，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说哎，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热情，当地人都这么热情吗？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当时乘坐的那架飞机是 Sun Country 第一架开通的前往伯利兹的飞机。
哦，是个新航班。
对，然后觉得好新奇啊。结果后来落地了以后，我们去取我们的行李，结果我们在那个等行李的区域大概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等来我们的行李。
哎，那你们的行李这是去哪儿了呢？
对，然后当时就非常焦急嘛，因为我们是本来就是定的去潜水的，所以我们带了很多的装备，还有很多的衣服都是在我们的托运行李里的。但当时那个行李一直都没有到，然后我们就问当地工作人员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当地工作人员也说因为 这个 Sun Country 是第一架飞往伯利兹的航班，所以他们当地并没有一个交接的人员可以帮助我们找我们的行李。
哦，这个配套服务还没上来。
对，他们的配套服务还没有上来，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行李当时第一天就丢了，然后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去Sun Country 的总部问我们的行李在哪里，但是当时他们说他们暂时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只能我们当时身上只有两个背包，我们就背着两个背包去伯利兹。
是不是你们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托运箱里面呀？
对，我们当时带了很多衣服，包括潜水的一些装备都是在我们的托运箱里的。
哦，那这会给你们造成非常非常不便。
对，但是就是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们的现金还有我们的手机是随身带的。
哦，这个真的是要提醒这个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这个对航空公司不能有100%的信任度，特别是这个可能是新开的航线，还是需要保存一些生活必需品吧，旅行必需品在身边会比较好一些，是吗？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我们当时带了几样东西，我觉得随身带都是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现金，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以及充电器，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药品，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创可贴这样的药品我们都是随身带的。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东西在未来的几天的旅程中给我们了很大的帮助。
啊，或多或少都是有很大帮助。但有没有比如说在行李箱的什么东西让你感觉是非它不可但是当时就丢了呢？
对，比如说我老公他其实有高度近视，但是我们这次去潜水的话你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他本来是想说戴隐形眼镜然后去潜水，结果因为托运行李丢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戴隐形眼镜。
哎，伯利兹当地没有办法购买吗？
我们当时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能不能在当地购买，但因为我们那天到的时间是周末，所以所有的药店所有的商店都关门
了，
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有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哦，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太愉快的一个经历。那后来多久之后你们找到了这个行李呢？还是这个行李真的被丢了？
其实我们最后大概过了3天航空公司才联系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李一直都放在了我们转机的那个地方，放在了明尼苏达的机场。
哦，
然后跟我们说你的行李是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们 Sun Country 的航班才开通，所以每个礼拜只有一班飞机从美国飞往伯利兹。
所以你们就不会是至始至终到回来你们都没拿上行李吧？
对，我们其实整趟旅途都没有拿到我们的行李。
哎，这个就略微有点窘迫了。那你们是怎么解决？就是其他因为衣服也在里面嘛，对吧？
对，
就只能当地购买。
对，所以就非常有趣了。然后我们第一天去了以后，首先到达的是这个伯利兹城。伯利兹城是伯利兹的首都，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当时我们在伯利兹城首先找到了我们的酒店，然后把东西收拾了一下了以后，我们就赶紧去超市去街上买我们的这个生活必需用品，然后对，
哦，然后就把这些买齐了。哎，我觉得去当地逛超市其实是一个特别融入当地氛围的。你去逛了伯利兹的超市之后，感觉跟比如说跟北美这边有什么差别吗？
也是因为通过这段经历，因为我们得在伯利兹城里面购买各种我们的生活必需用品，才发现其实伯利兹城还是挺落后的，它各个超市啊还有各个地方的商场就非常像中国的五线的那种小乡县。
哦，
它的整个超市里面非常的混乱，然后它的食品看起来也不是很新鲜，然后他的生活用品也不是非常齐全，然后他卖衣服的地方就是都是像有点像国内那种
批发市场吗？
对，大卖场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很奇怪的人，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去买东西，所以我们就是就硬着头皮把东西都买回来了。
对，所以说听起来这个安全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安全系数。
对，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发现伯利兹城的这个治安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刚开始其实并不知道伯利兹城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在网上查，就发现伯利兹城其实是个挺危险的地方，因为那边伯利兹是一个中美贩卖毒品的一个中转站，所以那边有很多的毒贩，也有很多的黑帮。然后网上的建议都是说晚上不要自己在外面瞎逛。
所以对于要去这个伯利兹潜水或者旅游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伯利兹城注意人身安全。
对，是的，是的。
所以你们就在伯利兹城就是战战兢兢的待了一晚上，是吗？
对，是的。
然后那之后是直接去潜水了吗？
对，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行程坐了船去了伯利兹城旁边的另外一个岛叫 San Pedro。然后到了 San Pedro 这个岛了以后，发现这个岛上的治安就比伯利兹城要好了非常多。
这个旅游的岛就是旅游观光或者说潜水为目的的这个岛，其实治安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对，然后也是这样，我们才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美国的游客都是先飞往伯利兹城，然后不做任何的停留，直接就坐船来到 San Pedro 的岛开始度假。
那都是有经验的旅行者了，对吧？
对，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才在伯利兹城逗留了一晚。
那今天这个收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下子算是长了这个小经验了，所以下次记得在这个定这个行程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个可能在伯利兹城留宿的这个经历。对的，那你刚才讲到这个 San Pedro 这个岛，我不知道伯利兹有多少岛，好像不止这一个，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当时就选择了这一个呢？
我们先去 San Pedro， 因为我们订的那个高级潜水的课是在这个岛上完成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地点就去了 San Pedro 的这个岛。
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我相信你刚才也提到了在伯利兹其实潜店的选择特别多，那你们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怎么样选到你们选到这个潜店你们觉得还满意吗？然后你们是怎么挑选潜店的呢？
这一家潜店我们其实就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评论来挑选的。我们在 TripAdvisor 上搜了很多的潜店，发现这家潜店评价是最高的，虽然它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它评价是近乎于五颗星的。然后也是看了评价了以后，我们确信这家店是非常不错的，于是我们就订了他家的这个高级潜水证的课。然后去真正到当地去上这个课的时候，发现确实正如大家的评价一样，这家潜店的这些潜水的代课的老师的水平非常好，而且非常耐心，然后又因为他们是讲英文的，所以交流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他带我们去潜的几个地方我们都还算比较满意。
从这个硬软件还有这个师资力量各个方面，其实你觉得你们去的这个都挺不错的。
对，是的，是的。
对，那既然已经讲到潜水，那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级潜水证是如何取得的吧。
好，高级潜水证实际上它是要分两个部分的学习，一部分是关于一些潜水知识的学习，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实际的去实践的这部分学习。然后我们首先是通过他们老师给我们发的资料，在网上完成了知识点的学习，然后再去当地去去真正的去实践。然后我们的实践课程必修的是一个是导航，还有一个是深潜，然后还有三门选修。然后三门选修我们选的是鱼类识别，还有一个我不太记得。
对，因为其实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在那儿看鱼应该挺有趣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那里鱼群的多样性其实特别多，对吧？
对对对。
对，那么其实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原的这个高级潜水证在这儿考有几个优势，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像是这个价位其实挺合理的，你刚才也提到了，然后潜店的选择又比较多，然后当地的这个教练比较耐心，各个方面硬软件条件都挺好的。
对，
这也就是不是你们在考取了这个证之后还加了两潜的原因呢？还是
对
然后就觉得挺好。那加了两浅，你们是在跟考试相同的地方吗？
我们考试的学习会选择离岸比较近的一些地方，然后那些地方的景色可能并没有非常的好，但是比较适合去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但是带我们后来加的两浅就会带我们专门去看一些动物，看一些鱼群，然后另外加的两浅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护士鲨。
哦，鲨鱼，看到鲨鱼害怕吗？
当时其实没有，只是很惊讶说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鲨鱼。
哦，这是成群的鲨鱼。
对，非常非常的多，当时也是觉得很震撼。
哎，那你们是在鲨鱼群里面穿过，还是其实距离它有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离鲨鱼非常的近，因为当时的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说护士鲨是一种很温顺的鲨鱼，它并不会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当时并没有很害怕。然后具体去潜的时候就发现周围都是护士鲨，真的就是围着你在游，
还可以想象这个与鲨鱼共舞的场景。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潜水游世界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回来，在晚间10点03分的时候，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一条小美人鱼圆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潜水故事。那么之前呢，她跟我们聊到了她在这个伯利兹这个当地的这个珊瑚丛中看到了这个护士鲨，对吧？
对。
其实我还是想进一步的就跟你探讨一下看鲨鱼的这个经历。这是你第一次见到鲨鱼吗？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鲨鱼，我之前在墨西哥潜水的时候也看过bull shark，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鲨鱼。
那每次看见到鲨鱼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 bull shark 是因为只有一只，然后离我们距离也比较远，
没有那种真实感。
对，没有那么震撼的感觉，因为向导也跟我们说这种鲨鱼它是 攻击性比较强的，你不能太靠近它，所以我们只是远远的看了一下。然后这一次去伯利兹潜水，因为护士鲨比较温顺，所以你可以跟它走得很近，然后因为有那么多的鲨鱼，所以给我的一种感受还是非常的震撼，
是不会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对，是，
对，我觉得鲨鱼这个鲨鱼潜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潜点了。那么除了这个鲨鱼之外，你觉得伯利兹本地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潜点吗？
我们在这个 San Pedro 的岛上一共潜了7罐。它其实带我们考试的几个地方都是离海岸线比较近的几个点，然后带我们去潜的有意思的地方大概离这个岛开船要半小时左右的地方。
所以说等于前面几罐是这个岸潜，后面就是船潜。
对，你讲的没错。
对，那船潜其实跟岸潜挺不相同的，对吧？
对，船潜的话你可能要开更远的海域，然后可能会遇到的天气也会更多变。然后我们当时在 San Pedro 有一次去潜水的时候突然碰上了暴风雨，就是刚开始出海的时候晴空万里，完全没有征兆，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开始乌云密布，然后就开始下倾盆大雨，然后船也颠簸得非常厉害，然后当时我老公和我都晕船非常的严重，我们在船上甚至都吐了。然后我们潜完了以后上船又碰上了暴风雨，然后我们俩就在船上被雨水淋得非常。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跟大自然的抗争纪录片那样。
对，当时确实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极端情况。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备一些晕船的药之类的。
对，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经验才发现我觉得去船潜是，如果你平时会有晕船的这个状况，去船潜最好是备一点晕船药。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在你这个高级潜水课当中有一门课程是这个水下食鱼，对吧？
哎，
我挺有兴趣的，想知道哎，你看到了哪一些，因为你说这儿的物种多样性特别多，那你看到了哪一些东西呢？
我其实不太记得我看到了。
对，因为鱼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你
就很难分类，这就是为什么要开一门课的原因吧。
对，鱼其实是非常难分类的。我们其实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塑料板，然后塑料板上印了有非常多的鱼的不同种类的鱼以及它们的照片，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在水里看到了这个鱼你就把它圈出来，然后说你看到了几只。但我们本来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任务，结果真正去做的时候发现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鱼其实长得非常像，至少在我看来长得是非常的像，所以当时其实没有认出来几条鱼。
对，而且鱼游来游去的，我觉得这个数量也不怎么好数吧，可能是。
对，是的，是的。
对，这门课听起来挺有趣的，如果以后想考这个高级潜水证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也能修一门这样的课来增加自己的见识。
对，
那么其实刚才袁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了去伯利兹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想潜这个大蓝洞，对吧？
对，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这个正题吧，想问问大蓝洞到底是什么样子。
其实刚开始计划旅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算去潜蓝洞，因为我们从网上的资料了解到蓝洞还是需要比较高级别的一个经验，我们当时并没有高级潜水证，然后也没有潜过特别多的罐数，所以我们没有那个信心去潜大蓝洞。但是当时考完了高级潜水证就觉得我们都已经来到伯利兹了，不去潜蓝洞的话非常非常的可惜，于是我们就在考完证了以后去了伯利兹当地的另外一个岛叫 Cape Calker， 然后在岛上发现他们有非常多的潜店提供去蓝洞的这个旅程，于是我们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但是非常不巧的是我们去 Cape Calker 岛上的第一天天气不太好，风非常的大，然后虽然没有下雨但是风非常的大，然后所有的潜店都说他们不能出船，因为蓝洞大概离 伯利兹有3个小时的船程，然后离 Key Cocker 有1个半小时的船的那个
船程
对。因为它你每次去潜水的时候开的船都是小的那种潜水船，所以它其实是不能对抗太大的风浪的。但又因为蓝洞是在外海，你是必须要经过外海一段非常大风浪的地方，所以也一定要去的时候天气是必须要非常好的。
对，潜店也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嘛。
对对
对，所以说这个听起来这个受天气影响非常的严重。如果说真的是你一心想要去潜这个蓝洞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能需要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等候这个时机，是吗？
对，就是还好我们在 Key Cocker 定的行程是4天，所以我们第一天去问了，发现没有办法潜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就每天都去问，就碰碰运气。结果我们第二天去问潜店，还是说今天不能开船。
当时是不是心凉了一半？
对，然后第三天去问然后第二天去问的时候，实际上潜店说你第三天是可以出发的，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来说第三天开始天气就会好转，我们会出船。于是我们第三天早上5点到达了潜店，穿好了我们的装备，结果他看着外面的天气和那个风向的指标说今天还是不能出船。
哦，最失望的莫过于这种。
对，第三天也没有出海成功，然后只剩下了第四天。我们当时其实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觉得最后一天了，如果去不了那也没有办法了，我们不可能改签我们的机票。但是就很幸运的是第四天去的时候天气就变好了，于是我们就在我们旅行的最后一天去潜了蓝洞。
对，因为大蓝洞这个照片一般都是一个俯拍模式嘛，就不知道坐船去大蓝洞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进入这个蓝洞的范围嘞？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我们当时早上很早出发了以后，在海上大概颠簸了1个半小时才到达蓝洞的前点。到达的时候发现蓝洞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船停留在周围，因为那边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前点，有很多人每天都会去潜水。然后当时我们的向导跟我们说你们已经在蓝洞的上方了，但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在蓝洞。
哎，你不会感觉到比如说这个水的颜色有差异，或者因为从上方看，因为能看出蓝洞就是因为这个颜色有差异嘛。
对，
但是当你置身在这个海里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吗？
对，是因为我觉得蓝洞其实比我想象中要大非常的多，所以我真正的船停留在这个蓝洞上方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你是在这个蓝洞的洞上方的，你只能通过一些水的颜色的变化能稍微看出来一点，但其实是还是非常难以分辨，因为洞实在是太大了。
对，那这个蓝洞你要到哪？因为洞口太大了对吧？那你具体潜水是去哪儿潜？
他们所有的潜，他们有一个专门下潜的地方会做一个标记，所以所有的船都是停留在那个标记左右。然后那个地方大概是离蓝洞边缘有一点点距离的一个地方，所以潜水的时候是先潜到蓝洞的边缘，然后再顺着边缘往下潜。
听起来难度就比较高。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蓝洞并不是对初级潜水开放的，要你有取得高级潜水员的证才可以去对吗？那所以这个蓝洞里面到底有什么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首先我觉得蓝洞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自然景观，因为你很难在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像蓝洞一样的地方，但是伯利兹的蓝洞非常的大，可能很少有地方有这么大的蓝洞。它这个我听说蓝洞形成的时候是因为原来这一片区域是没有海的，然后有一天突然这个地区的土地坍塌了，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洞。所以它这个洞里面会有一些海里面不存在的景观，比如说钟乳石，比如说一些岩石的一些构造都是海里面不会存在的。
那一般要潜到一个什么深度你才能看到这些钟乳石？
蓝洞的话，我记得从海平面潜到洞的洞口大概是10米左右。
十米左右。
对，但是如果你想看到钟乳石的话，你得潜40米深。
40米，这个已经达到了这个高级潜水证的最高最深能潜的潜度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你去潜蓝洞的话，你是需要高级潜水证的。不然你是没有办法潜到洞里面去的。
对，而且这个高级潜水证看起来也只能看个大概，可能需要更高级别的这个潜水证才能真正深入到里面去看个究竟，是吗？
对，是。
但是光是这惊鸿一瞥，我觉得你已经是非常震撼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当时潜到洞里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感到洞里的水温跟外面的水温差得非常远，然后洞里的光线开始急剧下降，当我们潜到40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上面的太阳，也看不到周围的东西了。
哇哦，这个经历确实是特别的不一样。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探这个洞的究竟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哦，这个听起来 Mountain Bike 就是一个进阶版。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嘉宾袁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伯利兹之旅。那么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大名鼎鼎的潜点蓝洞，那想问问你在蓝洞潜的这几潜分别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也是这次去了才发现，一般去蓝洞的潜水会潜三罐，会在三个地方潜。
哎，那这个听起来比一般潜一两罐的难度是会要更深加深一点。
对，它会在一天之内完成三潜，但是这三个地方都非常的震撼，因为蓝洞这个地方离整个大陆是比较遥远的，因为船程大概有1.5小时，所以那边的海水非常非常的清澈。除了蓝洞之外，周围的珊瑚礁也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蓝洞除了潜蓝洞这个点之外，还潜了2片珊瑚礁，然后这2片珊瑚礁叫 Lighthouse。 我们就发现这2片珊瑚礁是基本上是我潜水经历中潜的最好的珊瑚礁，
就是保存的非常完整，并且因为水质特别清澈，所以看的也特别爽，是吗？
对，那边的动物鱼群也非常的多，然后我们还在那边看到了 reef shark， 然后看到了海龟，看到了还有各种各样特别漂亮的鱼。
哎，像这样一个潜水船大概是有多少个人一个行程？
我们当时的潜水船大概有15个人左右。
哦，那还挺多的。那有多少个向导带着呢？
我们一共有3个向导，
哦，所以说像在伯利兹潜水其实都是有向导随身跟随的。其实在北美这边更多的是这个到了船上之后，大家把这个向导把大家两个两个组合在一起，就潜伴之间相互潜。但听起来伯利兹会更安全一些，他可能照顾到各个层次的人。
对，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因为伯利兹是一个潜水圣地，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过来潜，包括蓝洞的这个旅程也是做了很多年的一个项目，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他们潜店的这些向导也跟我们说，他们这个行程基本上是每天都做，所以他们在不管是从经验上来讲还是准备上来讲都是比较充分的。
对，那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的一个玩法。
对，
那么刚才袁其实也跟我们提到了，除了这个可以潜水看蓝洞之外，其实你也可以坐这个小飞机，那就能看到整一个你看到的那张照片的场景了，是吗？
对，如果你不会潜水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可以玩蓝洞的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坐直升飞机去空中看这个蓝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坐船去蓝洞，你可以不潜水，但是你可以浮潜。
哦，也可以浮潜，提供多种多样的这个用户体验，对吧？
对。
刚才袁也提到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潜水的，但对于不潜水的人，我相信伯利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那么我们来聊聊跟潜水不那么相关的那些事儿吧。那比如说衣食住行嘛，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伯利兹住的怎么样呢？
伯利兹住的条件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当地订了一家宾馆，然后住进去了以后就发现非常奇怪，觉得这个宾馆的装饰非常的熟悉，很像我在国内住的招待所。后来我们就去问前台说这家宾馆是不是中国人开的，后来就很意外的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宾馆就是一个中国老板开的。
哎，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以为像伯利兹这样，因为离国内比较远嘛，所以说，而且是个特别小的国家，没有想到会有就是华人在那边，就是开宾馆或者说生活居住。
对，我也是通过这次去了以后才很意外的发现，伯利兹其实有很多华人居住。比如说我们在街上闲逛逛超市的时候，也碰到了一对中国夫妇。来伯利兹待了10年，就以开超市为生，然后两个人都是潮汕人，都住在伯利兹，现在孩子也在那边上学。然后我们的旅店的这个老板也是住在伯利兹的，他而且是从国内专门拉的装修队拉的建材来伯利兹建了这个宾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宾馆看起来跟国内招待所那么像。
哦，特别保有了国内那个建筑风格，对吧？
对。
那听起来伯利兹确实是这个华人特别特别还挺多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少。
对，是的，是的。
对，那聊完了住宿之后，当然在旅行的时候食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伯利兹吃的怎么样呢？
我们发现伯利兹有非常多的墨西哥菜，可能因为伯利兹是跟墨西哥接壤的，所以也有很多墨西哥的游客过来度假，他们有很多的墨西哥餐馆，墨西哥餐馆里面提供的食物就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墨西哥饼啊，还有一些饭啊、豆子呀、这样的食物。
嗯，那很好奇那边有没有中餐，有没有见过中餐？
哎，我还真的就见到了中餐，所以当时也是见到中餐觉得特别的特别的亲切，
特别的亲切，
但是没有机会去吃中餐。
对，就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体验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那么哎，其实今天节目我们已经聊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那么就想问问袁以后的一个安排，就因为潜水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户外的一部分嘛。
对，
那伯利兹去过之后算是圆了一个梦，那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呢？
我跟我老公都非常想去一些东南亚国家看一看。
然后东南亚其实是潜水圣地嘛。
对，因为我们的潜水证是在西雅图拿到的，然后我们去潜过的地方基本上都集中在中美地区，我们还没有去东南亚国家去潜过水，我觉得那边的体验应该也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
以后
能去。
对，那除了潜水之外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去的目的地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因为我和我老公都非常喜欢滑雪，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长的一个旅行清单都是跟滑雪有关的。
那比如说有哪里呢？
我们其实非常想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去新西兰滑雪。
哦，对，刚好是这个新西兰的冬季。
对，我们还非常想去法国，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对，那看来这个未来的人生旅途当中有特别特别多想去的目的地了。好了，在晚间10:25的时候，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员做客节目，也希望您跟您的丈夫能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把想去的地方都给去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希望这趟伯利兹之旅给这些了解伯利兹或者想去伯利兹的朋友们一点启发与小的建议。对于那些还没有考虑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今晚的节目是否引发你的兴趣呢？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行动起来吧，离西雅图也不是那么远。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